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5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受访透露2024年竞选意向同预期。驻美代表处证明台湾众议员夏波证实真系有可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会就美中贸易战略发表讲话。谴责左翼团体推动中共政纲，国会众议员正调查内情。米利通中门疑虑，中共军方消息人士出面开脱。美军 B-21 隐形战机投产，预计实现24小时往返全球的核攻击能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一，前总统川普即将公布一个采访中的内容。如果他参加2024年大选，他对共和党初选结果的预期。川普对此表示，如果他再次参选，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会退出。当被问到如果佛罗里达州州长迪桑提斯亦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川普说，我不认为我会受到他的挑战，但是如果我受到他的挑战，我将会击败他，就好像我击败其他候选人一样。自从美国前总统川普离任之后，仍然是颇受共和党选民欢迎的共和党领袖，他的观点在共和党选民中亦都颇具影响力。虽然川普还未公布他是不是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但是很多人都估计他会再次参选并且重夺白宫。据福士新闻网报道，在早期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调之中，川普一直都是共和党非常领先的总统候选人。不过民调亦都显示，如果川普不参与2024年大选，那共和党2024年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将会是佛罗里达州州长迪桑提斯，或者是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国会众议员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多年来推动台湾驻美代表处的证明活动。日前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证实，现在多数议员都希望能够改名。他虽然不愿意透露可能的时间表，但是就表示自己审慎乐观。据传媒之前传出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认真考虑台湾提出的请求，准许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并且认为改名一事得到白宫印太事务高级官员的支持，亦都获得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内部和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目前担任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成员的夏波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驻美代表处确实有可能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他说改名很合理，美方应该这样做，他自己亦都长期支持相关法案。他赞许拜登政府向这个方向努力，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底。但是夏波亦都坦承还有很多变动因素，亦都可以预期中共会一如往常作出反抗。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星期一将会在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一场演讲，介绍大家期待已久的拜登美中贸易关系政策。戴奇在先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准备延续川普政府对华严厉的贸易政策，并且解决中共未能履行贸易承诺的问题。据政治周刊网站指出，戴奇在下星期的演讲将会标志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后3个月的开始。川普在2019年同中共达成的贸易协议， 要求中共在截至2021年年度的两年时间内，在2017年贸易水平的基础上，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和服务。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中共并未兑现他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承诺，因此他们准备要北京履行先前的承诺。戴奇亦都指出，对于美中贸易政策的审查将会很快结束。他认为了解中共在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表现如何，对于美中新贸易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透露该审查结果将会几时推出。多位联邦共和党议员10月3号致函四个知名的左派气候团体，谴责他们在美国暗中推动中共政纲，并且要求追查他们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联名致函的议员包括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罗杰斯，以及监督暨调查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格里菲斯。左派气候组织就是日出运动、优思科学家联盟、继续前行组织和地球工程组织。信里面引述这些组织在2021年7月7号给拜登政府和国会的一封信，并且谴责这些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为理由，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对抗中共的政策。共和党议员的联名信指出，你们在信中声称反共言论无益于中国的普通民众，但是就忽视了中共的人权罪行，和中共治下的中国才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这个事实。地球工程组织好像不单止要求美国政府要忽视中共对香港民众民主诉求的镇压，以及中共残暴的人权罪行，甚至要求美国政府忽视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明显威胁。众议员已经要求这些组织在10月15号对他们信里面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陷入通中门的疑虑。南华早报近日引述消息人士说，米利去年第一通电话未能安抚北京疑虑，并且推卸给川普政府，是在度运用挑衅战术，促使中共军方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报复手段。消息人士说，在这个背景底下，米利跟着在第二次通话的时候向中方再次保证美国不会突袭，美军高级首长通话才消除北京的疑虑。不过这个转移焦点的论述也都引发质疑。由于米利自己先前在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承认他确信川普总统无意对北京发动攻击，和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人员的讲法自相矛盾。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对米利的证词提出异议。拉特克里夫直言批评米利讲大话，因为米利的报告故意轻描淡写和掩饰，令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重大消息。同时米利亦都没有向前总统川普汇报过这件事，因此有分析认为今次中共军方消息人士放出这样的舆论导向，无疑是为米利开脱或者进行统战。据美国军方消息，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将五架名为 B-21 突击者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投产，预计在2022年中期进行测试飞行。由于新设备具备强大的远程攻击力，这项技术革新可能会导致全球策略格局的洗牌。目前五架用于测试的 B-21 飞机正在在加州中旅谷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据悉，神秘的 B-21 具有24小时内往返全球实现核攻击或者执行定点袭击任务的能力。业界认为，由于美国正在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共的威胁，新的 B-21 隐形机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潮流。而在之前的2021年预算案， B-21 的计划已经获得了28亿4千万美元的资金。按照美方现行计划，现存的 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会在2040年退役，而在之前希望能够有100架 B-21 投产服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今个礼拜一，前总统川普即将公布一个采访中的介绍，如果他参加2024年大选，他对共和党初选结果的预期。川普对此表示，如果他再次参选，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会退出。当被问到如果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亦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川普说，我不认为我会受到他的挑战，但如果我受到他的挑战，我将击败他，就如同我击败其他候选人一样。自美国前总统川普离任之后，仍是颇受共和党选民欢迎的共和党领袖，他的观点在共和党选民中亦颇具影响力。虽然川普尚未公布他是不是会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但很多人都估计他会再次参选并夺回白宫。据福布斯新闻网报道，在早期关于2024年总统大选的民调中，川普一直都是共和党非常领先的总统候选人。不过民调亦都显示，如果川普不参与2024年大选，这样共和党2024年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将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多年来推动台湾驻美代表处证明活动，目前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证实，现在多数议员都希望能够改名。他虽然不愿意透露可能时间表，但表示自己审慎乐观。据媒体消息之前传出，美国总统拜登正是认真考虑台湾提出的请求，允许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并认为更名一事得到白宫印太事务高级官员支持，亦都获得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内部和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目前担任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成员的夏波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驻美处确实有可能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他说改名很合理，美方应该这样做，他自己亦长期支持相关法案。他赞许拜登政府朝这一方面努力，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底。但夏波亦坦承还有很多变动因素，亦都可以预期中共会一如往常做出反抗。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雅莱10月2号向媒体表示，印度和中国或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旨在解决拉达克东部的对峙问题。他说会谈的重点是制定一个脱离温泉地区对峙的计划以及其他问题。纳拉雅莱2号表示，中共正是向中印边境地区增派大量军队，情势令人担忧。去年5月，印度和中共军队在拉达克东部对峙，紧接着双方在6月份加曼谷发生了45年来第一次死伤冲突。经过多轮谈判，中印达成了在加曼谷和班公湖撤军的协议。此后印中两国亦持续举行高层军事会谈。印度媒体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8月下旬近100名中共士兵越过了中印边界，进入了印度北部不亚坎德省，并留了几小时。据今日印度报道，目前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敏感地区都部署有大约5万至6万名士兵。自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俄罗斯等产油国联盟 OPEPUS 9月1号会面以来，市场格局并没有太大改变，全球对原油需求持续攀升，原油价格上个礼拜升破每桶80美元大关，是近3年来首次。以沙特阿拉伯和俄国为首的 OPEPUS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OPEPUS 的23个国家将在美东时间今日早上9点举行视讯会议。虽然高油价可以增加产油国的出口和利益，但以中期而言却可能减损 COVID-19 疫情后正是处于复苏的脆弱经济。高油价亦可能刺激新竞争者入场，使得开发新油田更有利可图，甚至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OPEPUS 持续坚持7月同意的日均增产40万桶原油目标，但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中决定大幅增产。拜登政府8月呼吁增产，国安顾问苏利文称 OPEPUS 在提高原油产量方面做得仲不够。伊拉克原油部长告诉伊拉克国营媒体， OPEC+ 的目标是让价格维持在每桶约70美元。但美国高盛集团估计布兰特原油几个月内的价格将涨到每桶90美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陷入通中门疑虑的档口。南华早报近日引述消息人士说，米利去年第一通电话未能安抚北京疑虑，并推比川普政府是在度运用挑衅战术，促使共军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报复手段。消息人士说，在这个背景下，米利接着在第二次通话时向中方再次保证美国不会突袭，美军高阶首长通电才能够消除北京的疑虑。不过这个转移焦点的论述亦引发质疑。由于米利自己先前在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他确信川普总统无意对北京发动攻击，与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人员的说辞自相矛盾。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对米利的证词提出异议。拉特克利夫直言批评米利撒谎，因为米利的报告故意轻描淡写和遮掩，让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重大讯息。同时米利亦都没有向前总统川普汇报过此事。因此有分析认为，这一次中共军方消息人士放出这样的舆论导向，无疑是为米利开脱或进行统战。据美国军方消息，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将五架名为 B-21 突袭者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投产，预计在2022年中期进行测试飞行。由于新设施具备强大的远程打击力，这一技术革新可能会导致全球策略格局的洗牌。目前五架测试用的 B-21 飞机正是加州棕榈谷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据悉，神秘的 B-21 具有24小时内往返全球以实现核打击或执行定点袭击任务的能力。业界认为，由于美国正是将关注的重点转移至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共威胁，新的 B-21 隐形飞机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潮流。而在这个之前的2021年预算中， B-21 的计划已经获得了28.4亿美金的资金。按照美方现行计划，现存的 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在2040年退役，而在这个之前希望能有100架 B-21 投产服役。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5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10月3号在电视台节目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完成。谭耀宗是唯一曾经参与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港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谭耀宗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已经为基本法23条立法奠定基础，今届立法会会期10月3号将会结束，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新一届会在明年上半年有几个月时间可望完成立法工作。在被问到为23条立法是不是下届特首人选的重要指标的时候，谭耀宗说，无论谁参选，有宪制责任就23条立法。香港政府2003年首次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但是立法过程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大家担心当局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取缔民间组织或者出版物。有香港律政人士表示，23条就好像有一把刀架在你头上，用于反对当局不喜欢的人。加上当年爆发 SARS 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有大约50万港人在这一年的7日走上街头游行，最终时任特首董建华撤回草案，之后第23条成为香港的烫手山芋。每届特首对第23条立法的工作立场都是外界的关注点。现在在港区国安法落地之后，港府再度重提23条立法，被认为是港府扩大镇压范围的信号，意图为普通市民的定罪寻找法律依据。分析人士指，港区国安法涉及4大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二十三条就包括七宗罪，其中的叛国、煽动叛乱和窃取国家机密是国安法没有涵盖的。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职工盟星期日解散，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民间社会团体在香港能够有几大的生存空间感到担心。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和赋予警察的广泛权力扼杀了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意见声音。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成立于1990年，随着当局对香港团体和工会施加越来越大的控制，职工盟的145,000名成员在星期日投票之后确定解散，这个拥有30多年历史的组织就此划下句号。据路透社报道，即使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在香港引发新一波的工运浪潮，促使工会的注册人数激增 35%，但是自从北京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各个团体纷纷解散。据路透社的统计，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29个工会因为担心触犯法律和面临最高终身监禁而解散。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表示，该组织成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就没有详细讲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否认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港府说所有执法行动都是有证据的，和被捕者的政治信仰无关。职工盟在9月16号的会议上通过了启动解散程序，将解散的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讨论并且表决。特别会员大会定在这个星期日，也就是10月3号举行。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当时批评建制派传媒企图利用职工盟过去和外国民间组织连结的工作，指控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职工盟绝对不认同这种政治定性。职工盟9月19号召开记者会，主席黄乃源表示，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之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亦都再没有生存空间。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务院谴责北京连续军事胁迫台湾，损害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美中第一阶段协议即将到期，美将会公布对中贸易战略。美国疫情病故破70万，台湾多日零确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设置倒计时，要求中企配合审计。美国冬季气温预测今年仍会有适度的拉尼诺现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10月1号到3号中共分别派出38架、39架和16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其中1号和2号连续两日创落台湾国防部由公布统计以来最多架次纪录。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损害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声明，要求北京停止对台湾连续几日的军机骚扰和威吓。普莱斯强调，美国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持久的利益，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我们将恪守我们在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的承诺。他还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感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将继续与朋友和盟友企在一起，促进我们的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并加深与民主台湾的联系。台湾外交部感谢美国的关注，并表示中共正在度加剧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台湾国防部表示已派出战斗机警告中共飞机，同时部署导弹系统对其进行监视。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10月2号谴责中共的行为，说北京正在度进行军事侵略并破坏地区和平。台湾将在这个周日迎来双十节，蔡英文总统将发表重要讲话，并在台北举行阅兵式， 其中包括战斗机飞行表演。两年来，中共几乎日日向台湾方向派遣军机，不断通过演练等方式加大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武力恫吓。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由上年开始，中共军机常态性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绕台架次屡创单日新高。研判中方除意图借此展现对统一的强烈想法之外，亦对台湾透过申请加入 CPTPP 等扩大参与国际活动的作为发出警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2019年签署，中共承诺由2020年1月1号到2021年12月30号两年内，确保在2017年的基数之上，由美国增购不少于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华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报告指出，为期两年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距离结束剩翻三个月，中国仲未履行的采购额超过 30%。美国之音报道，美方经贸专家认为北京不会兑现采购承诺，而拜登总统迫于民意压力，将维持前总统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施压。即管这场贸易战没有明确赢家，但北京恐怕是最大的输家。根据 CNBC 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号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发表演讲，届时他将宣布中共没有遵守协议。针对中共没有信守承诺，消息人士告知 CNBC，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度评估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是否将施压额外关税等。戴奇9月30号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几乎完成了拜登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审查，并准确在美中贸易关系上制定新方针。戴奇自从3月份被确认为新一届美国贸易代表后，他领导的部门就一直在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由上至下的审查。拜登政府在上台后的头八个月，一直在度召开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澳洲和日本等方，共同对抗北京的经济行为。美国 COVID-19 累计病故人数超过70万，拜登总统10月2号声明表示哀悼，再次呼吁仲未接种疫苗民众尽早施打疫苗。他表示，目前全美年满12岁以上民众有四分之三至少施打一剂疫苗，包括约94%的老年人。加州率先宣布，一旦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年幼儿童可以接种疫苗，所有学童都必须要种疫苗。目前辉瑞公司的疫苗已经完全获得16岁及以上人群使用，12至15岁的儿童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一旦辉瑞的疫苗完全获得批准可供学童使用，加州将要求7至12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必须接种。在辉瑞疫苗获得批准可供5岁及以上儿童使用后，加州将会要幼稚园至6年级的所有学童必须接种疫苗。至于国外的疫情消息，澳洲最大航空业者澳洲航空已于9月硬性规定所有国际航线乘客必须接种疫苗。新西兰航空3号宣布，未来想乘搭该航空的国际旅客必须完整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才能够登机。新规定将于2022年2月1号生效。新西兰由于感染疫情的人数激增，迫使政府重启封城令。最大城市北岛的奥克兰民怨四起，2号再次出现反封城示威。新西兰官方将于4号决定是否延长封城令。另外，总人口1亿4600万的俄罗斯累计将近21万人染疫死亡，位于欧洲各国之首。即管俄罗斯的单日新增死亡与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不过俄罗斯官员表示，目前不打算实施封城，执行戴口罩的规定，但未有强制。台湾由于已经连续多日零确诊，台湾疫情指挥中心3号宣布，由10月5号起开放户外、上山下海等空旷，空气流通且人少， 可维持社交距离的地方不用佩戴口罩。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对于获取中企审计基隆问题已过长时间陷入僵局，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正开始设置中企退市的倒计时。一位知情人士告知《华尔街日报》，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如果他们不能够获得涉及2021年这些公司财务状况的审计工作，美国监管机构可能在2022年对中国公司进行标记。华日指出，证交所此举涉及到200几间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并会影响到拥有这些中企证券的投资者。这些公司的总市值约为2万亿美元。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上个月通过了一项新框架，将有助于该委员会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每三年会对40几个司法管辖区的200几间非美国审计公司进行检查，但却不能够检查中国或香港的审计公司。因为未经中共有关部门批准，会计监管委员会不能够审查中国的审计底稿。监管委员会表示，该框架将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制定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将如何实施的细节，并正在最终确定相关规则。为了减少风险，一些投资者已经将他们在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换成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好似纽约公司智慧树投资2020年底就将阿里巴巴集团的 ADR 换成了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另外，譬如荷兰资产管理公司荷宝新兴市场股票团队主管维姆海恩帕尔斯亦表示，该公司上年年尾至今年年初已尽可能将所有中国 ADR 换成香港上市的股票。中国 ADR 现在只占其14亿美元规模的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的 1.5%。 随着北美地区白昼时间越来越短，今年的气象冬季是由12月1号开始到2022年2月底结束。天气预报专家已经做出了早期预测，话拉尼诺天气现象将会影响到今年冬季的天气模式。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讲法，拉尼诺气候模式会有更强的顺风，推动温暖的海水流向亚洲，西海岸上升流增加，将寒冷而富含养分的水带到太平洋表面。该机构指出，在拉尼诺年，美国南部的冬季气温会高于正常水平，而北部则会低于正常水平。在上年的冬季，极度寒冷的空气直卷全美国，一场致命的风暴导致德克萨斯州数百万人遭遇停电，200几名居民丧生。一些报道甚至估计上年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气象报告指出，拉尼诺现象又叫做反圣婴现象，是一种同厄尔尼诺现象相反的状态，即东太平洋降温阶段，因此用西班牙语中与厄尔尼诺相对应的阴性名词拉尼诺来代表。由于厄尔尼诺是男仔的意思，意指幼年的耶稣，即圣婴，因此拉尼诺是圣女的意思。据气象预报服务 AccuWeather 气象学家日前有发布报告说，有迹象表明今年的拉尼诺天气现象会比2020年仲要弱。此外，一个减弱的极地涡旋可能会令来自北极的冷空气在12月之前向南移动进入美国。大约在1月底或2月份，美国南部平原可能会出现另一场大寒流，但不会达到似德克萨斯州之前所感受到的历史性低水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菅义伟内阁总辞，岸田文雄接棒，20名新内阁阁员名单大致出炉。通俄门假新闻，川普致函普利策委员会，要求撤销相关普利策奖。欧洲三个国家的核电计划排除中国国企中国广核集团 CGN。 象征中东平稳，埃及航空首次直飞以色列。没有给电费，阿富汗恐怕会陷入大规模停电。南北韩在10月4号恢复军事热线，后续发展有待观察。以下详细内容。10月4号共执政384日的日本首相菅义伟正式交棒，在临时内阁会议率内阁总辞，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菅义伟领导的内阁成为日本战后第12个短暂的内阁。菅义伟于去年9月接替第二届安倍政府，但由于被批评对疫情反应迟缓等，导致内阁支持率下降。菅义伟此前已经宣布在任期届满之后放弃竞选自民党总裁。接下来岸田文雄新内阁今日正式上路，20名内阁阁员内定名单昨晚大致出炉，多数出身自民党内五个派阀，包括细田派四人、竹下派四人、麻生派三人、岸田派三人、二阶派二人，另外无派阀三人，和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一人。其中13人首度入阁，4人再度入阁，2人留任，1人换阁员职位。新内阁多位成员秉持亲台反共的立场。日本媒体在3号披露，岸田仲将在新内阁中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的职位，咁是应对当前美国和中国对立等国际秩序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日本政府正着手研究经济安保的中长期战略。岸田本人虽然尚未就经济安保担当大臣的权限和职务对外说明，但总裁选战期间担任岸田选举对策顾问的金利明曾经表示，经济安保就是藉经济确保日本的独立、生存和发展，这项职务将是内阁府特命即特别任命担当大臣，相当于行政院政务委员，而且是相当大的特命。普利策新闻奖是新闻界的最高荣誉，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但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2018年获得的普利策全国报道奖却有了争议。10月3号川普致函普利策 Pulitzer 委员会，要求撤销他们的这次获奖，原因是他们制造了通俄门骗局的假新闻。2019年4月美国司法部公布经过删节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显示川普竞选团队没有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通俄，此后确认这些对川普的指控是虚假的。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左派媒体在结果未出来之前就大肆报道不实消息。川普在信函中表示，普利策奖委员会授予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工作人员的普利策全国报道奖是基于通俄门的虚假报道，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闹剧，尽管完全缺乏证据，他们仍试图编造一个虚假故事。信函指出，这些系列文章本身非常耸人听闻，并且严重依赖未经证实的匿名消息来源，例如这些文章中包含的大部分信息都归功于知情人士、现任和前任官员、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定义模糊的个人。很多保守的新闻媒体和评论员质疑这些报道的合法性，揭露他们叙述中包含的明显逻辑谬误，并指出明显缺乏支撑这些报道的证据。川普最后说，很多人认为普利策奖是一种荣誉，他应该被授予当之无愧的获奖者。当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明显基于劣质、可疑和明显虚假的报道时，普利策奖委员会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川普还希望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自动放弃这个奖项，但如果他们不敢这样做， 普利策奖委员会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来纠正，包括剥夺获奖者的权利，并撤回保留在普利策网站上的虚假陈述。如果不令获奖者承担责任，普利策奖的公正性会受损。目前中国大陆的电荒仍在继续，有消息传出中共支持的阿富汗新政权亦出现问题，塔利班因未支付电费，有可能让阿富汗尤其是首都喀布尔地区陷入停电危机。据霍士新闻引述日前辞去国营电力垄断企业 DEPS 行政总裁的努尔扎伊 Daud Nursi 表示，停电的后果将是全国性，其中喀布尔所受的影响会更严重，这亦将令阿富汗在电力和电讯方面回到黑暗时代。报道指努尔扎伊在辞职之后仍然与 DEPS 管理层保持密切联系，他透露如果电费的问题没有解决，阿富汗将陷入灾难之中。据悉阿富汗有一半的用电量是依靠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进口，其中阿富汗西部的部分电力由伊朗提供，而原本阿富汗主要是依靠水力发电，但电力供应受到今年干旱影响，喀布尔地区几乎都是靠外国供电。假如中亚的供电国因收不到电费突然切断电力，可能让很多阿富汗人结束有电可用的日子。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再遭遇挫折，有消息传出英国、捷克和罗马尼亚三国基于国家安全等原因已经重新考虑排除和停止和中共国有企业中国广核集团 CGN 的合作计划。英国政府最近和法国电力公司 EDF 即将达成一项协议，迫使中广核 CGN 放弃在英格兰东部计划建造的塞斯韦尔斯 Sizewell C 核电站项目中持有的 20% 股份，改由英国政府出资买下这些股份。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计划以参股方式迫使中广核退出，这意味着撕毁了与中广核2015年签署的多项核电建设协议。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 Tom Tuckentad 表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电力系统的技术核心暴露在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国家的破坏风险之下。捷克参议院议员和反对派成员亦认为，俄罗斯和中共企业的投标可能对捷克安全构成威胁。对此捷克的泽曼总统 Miloš Zeman 9月27号签署了参众两院批准的低碳法，将俄中两国企业排除在潜在参与者名单之外。至于罗马尼亚，虽然早在2013年中广核就和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签订意向书，并在2019年5月签署初步协议，计划设立兴建中共持有 51% 的股权的核电厂的合资企业，但在2020年5月份经济部长波佩斯库 Virgil Popescu 下令停止和中广核共同兴建核电厂的计划。不仅如此，罗马尼亚仲于2021年4月立法禁止了中国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拒绝出席中共主导的中国东欧17+1领袖高峰会。南韩韩联社报道，南北韩军事热线在10月4日上午9点恢复正常通话，包括通讯热线、传真功能在内的所有联络功能均正常启用，两韩之间亦得以交换西部海域非法渔船捕捞信息。但目前北韩尚未回复南韩透过国际商船公用频道所传送的信息。南韩国防部指出，期待两韩军事部门恢复联络之后，能够缓解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南韩统一部4号亦表示，这次重启热线替恢复两韩关系奠定基础，希望能够透过联络管道尽快重启对话，针对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30号亦曾经表态愿意恢复两韩热线。朝鲜官媒朝中社在4号亦报道，全面恢复两韩热线符合金正恩日前的态度，仲呼吁南韩当局应该积极努力，让南北韩关系走上正轨。 北韩在去年6月时炸毁位于开城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并单方面切断两韩热线，令到南北韩关系再度紧张。如今北韩再度恢复热线通话，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以色列和埃及两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保持彼此之间良好的关系，和致力于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10月3号，埃及航空 Egypt Air 班机首次直飞以色列，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安里安国际机场内。以色列驻开罗大使系推特表示，直飞航班是加强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迹象，尤其是对双方的经济交流而言。据美联社报道，埃及和以色列早在1979年就签订了和平协定，不过埃及方面是以西奈航空 Air Sinai 的客机营运和以色列之间的航班。另外，虽然西奈航空是埃及航空的子公司，但所使用的埃尔航线班机没有埃及航空的标志，主要是照顾民间有不理解的反对之声。这次埃及航空所使用的客机上面毫不掩饰地印有埃及航空 Egypt Air 的字样，显然对双方交流没有太多的顾虑。随后，埃及航空每个礼拜将营运三班直飞航班。事实上，以色列自从去年签署阿拉伯罕协定之后，就同中东国家逐渐建立起商业关系。巴林的海湾航空亦在上个礼拜首次直飞以色列。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虚张声势绕台，10月2号派出39架军机，美国国务院发声。米利将军私下和中共军方人员通话，受叛国指控，亲共媒体为他开脱。中国各地陷入供电危机，俄罗斯为中方增加供电，好处坏处两面睇。中共逼缅甸华人回国，万人等待入境。一阵奇风，炒和内蒙赤峰地方为中共歌功颂德的庆祝典礼。以下详细内容。中共当局近日虚张声势，在10月1号派出38架军机绕台之后，10月2号再派出39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台湾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最多架次纪录，并加剧两岸紧张局势。10月3号上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发出声明，重话指出中共的行径破坏稳定，导致可能误算的风险，亦削弱区域和平和稳定。美国敦促中方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对台湾施压和胁迫。他重申美国对台湾承诺坚若磐石 Rock Solid， 这有助维系台海和区域和平和稳定。台湾国防部表示，星期六日间，中共派遣20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随后在晚上又增加19架飞机。台湾亦派遣两波战机应对这39架中共军机，并进行广播驱离，同时实施防空导弹追监。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谴责中共一直穷兵黩武，破坏区域和平，有好多压霸行为。他说，中共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被世界唾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0月3号在声明中仲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方会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履行在美中三项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下对台湾的承诺。据记录，过去两年，中共几乎每日向台湾方向派遣军机，加大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武力恐吓。德兰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 Derek Grossman 2号分析，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加强战备，准备在现实战斗条件下作战，因此中共军机继续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是他的现实训练和武装冲突准备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中共军队仍然有很多弱点，尤其是在面临美国近乎肯定会干预时，而且日本和澳洲亦可能会支持台湾的情况下，中共攻击或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理解攻击或入侵台湾失败的严重后果，可能会继续等待时机。此外，美国空军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日前正在生产组装，这一款一直处于高度机密的尖端战机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全球核打击能力，而且能够执行斩首任务。专家认为美军此举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军事扩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由于被美国媒体揭露他私下和中共军方人员通话，感无异于通敌，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了米利叛国的指控，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作证中，米利面临强烈质疑和被要求辞职的危机。中央社10月3号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南华早报放出消息，指米利上个月提供给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备忘录显示，他和中共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曾经在2020年10月30号，亦即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四日，以及今年1月8号两度通话。在双方第一次通话前，有情报显示中共军队调高作战警戒层级。南华早报引述的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米利去年第一次通电话未能安抚北京的疑虑，并说川普政府是在运用挑衅战术，促使共军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报复手段。米利接着在第二次通话时向中方再次保证美国不会突袭，美军高层首长通电才消除中共的疑虑。同时中共还通过自己的军事人员田士臣 Tianxi Chen 放声，在两方激烈竞争之际，前线部队的军事专业可能被敌意影响，双方通话确实有助于提升前线部队的危机管控。而外之意，在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的描述之下，米利和中共私通电话不是叛国，反而成了化解危机的功臣。但是米利自己在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他确信川普总统无意对中国发动攻击，因此同南华早报同中共军方的说辞自相矛盾。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同国务卿蓬佩奥亦对米利的证词提出异议。拉特克里夫直言批评米利讲大话，米利的报告故意轻描淡写同遮掩，令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重大信息。同时他指出米利亦没有向川普汇报过这件事。众所周知，南华早报虽号称港媒，但早已被阿里巴巴所收购，目前是边个的掌控之下，是为边个讲说话不言而喻。因此有分析认为，他这次放出的消息无疑是为米利解围和开脱。而米利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得到中共喉舌的力挺，他和中共的关系亦是不言而喻。中国各地陷入供电危机，向俄罗斯求助。俄罗斯电力公司于10月起向黑龙江加大电力供应。路透社报道，将向中方提供电力的俄罗斯统一电力进出口公司有三条俄中输电线路，每年能够输送70亿千瓦时的电力。在这一波缺电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对中国输出的电力实际上处于下滑状态。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表示，即使供电翻倍，对中国庞大的用电量来讲亦只是杯水车薪。俄罗斯有没有这么大的供电能力可以超过70多亿度，那跟俄罗斯本身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亦就是广东省一个省的经济总量这么大。所以说，就是俄罗斯的供电能力再强，对中国的输电在东北地区的话还有所减缓，亦不可能解决中国全国的问题。在中共和澳洲交恶之后，俄罗斯还扩大对中国天然气、煤炭和农产品出口。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如果俄罗斯大规模向中国供电的话，在经济上它可以敲中共一笔，但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加深了对中共的依附，它不愿意这样做。而对中共来讲，如果大规模接受俄罗斯供电，加深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捻住了中共能源的颈，中共这一点 他亦好难接受。这段时间以来，中共官方以威胁注销户籍等方式，强迫所有在缅甸北部的中国人回国。党媒环球网10月1号称，大量在缅甸的境外人员选择从云南瑞丽回国，在中缅边境有上万人等待入境自首，瑞丽防疫工作不堪重负。环球网话，咁是针对偷越中缅边境、滞留缅北、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人员。但海外大纪元早在6月份就报道，当局的劝返公告并非针对乜嘢诈骗犯，而是发给所有在缅甸北部的十几万中国人。根据中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西、浙江、福建、四川、贵州等多地官方发出的通告，当局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整治中缅边境跨境犯罪为由，要求滞留在缅北的中国籍人士必须全部入境国内，否则将被宣告失踪、死亡并注销户籍，连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亦会受到牵连，入学、就业、薪水等都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家人开设银行户口亦会受到限制。报道引述缅北一名中国人披露，从5月份开始，缅北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接到了老家官员或派出所的电话，要他们在限定期限前回国，迫使很多在缅北地区开办超市和餐馆的商户亦不得不忍痛处理掉手中的商品，并转让店铺回国。当局通知发布之后，很多缅北的中国人到中缅口岸抗议。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家袁洪兵教授分析，中共当局上述反常举动，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党在缅北建立了武装反抗中共的基地，令北京感到恐惧。亦有推特网友猜测，中共强令缅北中国人回国，可能同当局闭关锁国有关，亦可能是为了收割这些海外韭菜的钱。中共国商日前后，大陆各地地方当局都循例举办各种活动，为中共歌功颂德，但是事与愿违，很多活动总是事出意外，呈现出种种不祥。9月28号，内蒙赤峰宁城县举办丰收节和文化节，在开幕仪式上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将燃起的七彩烟雾吹向主席台和台下就座的官员，瞬间炒火了开幕仪式。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当时这个宁城县2021年农民丰收节暨第七届宁城苹果文化节在五化镇开幕，主席台上方挂着相关庆典横幅，很多官员在台下就座。当台上主持的两个官员宣布活动开幕的话音刚落，主席台后方马上喷出七彩烟雾助兴，同时燃放火焰。没想到不知道哪里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将原来颜色排列有序的七彩烟雾瞬间吹成一堆混浊的浓烟，而且有方向性地扑向主席台的官员和下面的官员。台上的官员开始还在拍照，一看势头不妙，转身就跑。台下官员有些急忙跑开，有些故作镇静地坐在那里，但不得不抱住头掩住面，似乎都无法呼吸。开幕仪式就这样仓促闭了幕。网民纷纷嘲讽话，你还怀疑神灵吗？这么神奇的风，一个字好。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